好，欢迎大家留下来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场的聚会。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门。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33章。我们先把这一章先整个读一下，《生命记》的33章。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里，他们坐在他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论立位说，耶和华呀，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敬虔虔诚人那里。你在马萨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能再起来。尊便雅米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的两肩之中。尊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和太阳所晒的熟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麻拿西的千千。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呐，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呀，在你的帐篷里可以快乐。你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住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实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论但呢，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独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和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酒脚沾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下其苍穹。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荣威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这是摩西在临终的时候祝福以色列的百姓，他对于以色列百姓的每一个支派都有祝福。但如果我们回忆在摩西的一生当中，他所祝福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人其实之前是一次又一次的带给他很多的困扰，很多的挑战，甚至很多的伤害。而当摩西这个老人知道自己在地上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在离世之前，他还是愿意把祝福赐给他们。 能够在自己结束地上的生命的时候，把祝福赐给后代，自己得以进入与神同在的美好的永生，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作为人最美好的、最蒙祝福的离世的方式。那如果一个人这一生他都是那样与人为敌，那样的心生抱怨，那样的咒诅别人的话，那么临终的时候他这样的祝福就会显得非常的荒谬不可信，甚至会让人感觉到亵渎。但是我们看到摩西整个的他的一生，他都在保护跟祝福神的百姓，他的一生一贯如此，他像照顾儿女那样来照顾和带领神的百姓，甚至在这些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也仍然愿意站在他们跟愤怒的神之间替他们祈求。当神复仇的剑要砍向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是以他中保的身份来替他们向神祈求，求神开恩免去要降下的灾难。我们更加看到有无数的祝福是神借着他降临到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的第十节。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的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说要出埃及，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要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遇到这样危险的时候，不但没有信心，还这样的抱怨和攻击摩西。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这是说出怎么样的话语？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更好，还好。那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红海前，以色列人害怕无路可走了，后有追兵，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过去。战后，民数记的二十章的开始，民数记的二十章的开始，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甸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道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我们看到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这样的小心亵渎神，攻击神的仆人，说这地方不好耕，不好杂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中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当神要赐给这些因着他的怜悯赐给这些被逆的以色列人泉水喝的时候，他是借着摩西的手来赐下这样的祝福。然后最后一段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十六章的第一节，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来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然后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你们要把这所有的收成预备好了，比那天所收的多一倍。神在旷野赐下从天上降下的粮，那被以色列人叫玛纳。我们看到一次又一次，当以色列百姓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不是信靠神，而是开始发怨言、亵渎、侥幸，甚至开始攻击神的仆人。那我们看到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摩西愿意替他们向神求，神也借着摩西的手来赐下祝福、赐下保守。这样的经历其实贯穿了摩西整个的一生。我们知道，当摩西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以色列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他便开始站在他同胞的一面，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为了保护他们，把击打击杀来埃及人，他愿意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法老的宫殿，他愿意放弃本将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为的是为自己的同胞、为神的百姓征战。也正因此，他被赶出法老的宫廷，在外面逃亡。而当他被神带领再回去的时候，他是同样怀着那样坚定的决心，要与神的百姓同住。他是有那样热忱的心，要救神的百姓脱离在埃及为奴，甚至有生命危险那样的境地。就如果我们也像希望自己像摩西那样，当我们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能像他那样，能赐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美好的祝福。那我们也需要像摩西那样，在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成为这些孩子们的祝福。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最后的话，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值得这些后代们、这些孩子们听，那么我们也需要像摩西那样，我们一生的言行也值得他们在我们身边看到、学习到。所以临终的祝福是美好的，但它也应该和始终与我们这一生的言行、祝福保持一致。这是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学习这段摩西在临终时的祝福所背景的信息。好，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是我们再一次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门。好，我们今天主要看第十六节，申命记三十三章的第十六节，这是给约瑟的祝福。我们之前在一起学习雅各约瑟历史的时候的祝福的时候，其实也看到过读到过这一段。我们今天主要看前半句，得地和其中所满的宝物，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所赐的祝福是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是希望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摩西所赐给约瑟跟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祝福是希望他们得到神的喜悦。其实作为人，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也希望得到任何其他人的喜悦。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老师的喜悦；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希望得到领导的喜悦；我们在家里希望得到父母的喜悦、孩子的喜悦。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喜悦。而且当对方的能力地位越高的时候，我们就越渴望得到对方的喜悦。虽然未见得我们马上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很多直接的好处，但我们依然希望对方能以仁慈的心对待我们，对我们友善，怀着喜悦跟我们交往。那如果 生活当中，如果有人与我们发生摩擦，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甚至可能晚上会思考这些，顾虑很多，甚至让我们失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那些有智慧的人、那些长者能给我们提供建议，希望那些有能力的、那些伟大的人物能够帮助到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有天使的喜悦，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服从神的命令，他们有那样的能力来守护我们。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就是神自己的喜悦，那位意志即权力、愿望即事实的神，他成为我们的喜悦，那是最美好的祝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都能为神所喜悦，这是美好的祝福。因为我们相信唯有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泉，每一件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事情都是出自于神的喜悦，拣选是凭他的喜悦决定的，他选择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有喜悦，救赎也是源于这种喜悦。除了神自己喜悦之外，没有任何的原因我们可以解释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被呼召、被拯救，也都是他喜悦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得以存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以及神赐予我们生命使其蒙福，所有这一切的祝福，这一切的都是他的喜悦所长成的果实。我们找不到任何的恩赐是凭着自己的功德和因着我们的良善而换来的，所以每一个祝福都是基于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他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是因着他对我们有喜悦，他喜悦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他每天洁净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与他亲近，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喜悦。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将恩典之约归因于什么？还能将恩典之约中所有的祝福归因于什么？我们做不到，唯有是他的喜悦，那位上主的喜悦。因此，当我们在祈求、在盼望任何形式的保守跟祝福的时候，我们说到底其实都是在祈求这一切恩典和祝福的源头。我们希望神的良善和神的爱、神的永约是永远不变的，因为神的祝福是完全的、完美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没人能测透他的长阔高深，就神的喜悦是所有祝福的完美的源头。而当我们感受到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的好事都是他喜悦果子的时候，我们能得到双重的祝福。一方面，这些祝福本身是好事，我们想到这些祝福是来自于神的喜悦，我们会得到双重的祝福。当我们知道这些怜悯、这些保守是来自于神的爱，是他对于我们他子民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感受到、体会到这些来自神的喜悦的祝福。当我们吃的每一口食物都充满了他的喜悦，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他喜悦的象征。我们今天的呼吸的空气，我们能坐在神的殿中，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力，还有我们能听懂、听见、听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耳朵和我们所听到的福音的信息，这一切都是他的喜悦，都是来自于神的祝福。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基督徒要懂得感恩，要常常感恩。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美好的事情、那些保守，同样当我们经历的那些考验、那些挑战的时候，都是神喜悦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能感到更加的幸福，能感到更加的安全和稳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黑暗、阴郁的时光能为我们带来属灵的益处，但是只有当我们真的明白、想清楚这些我们所经历的黑暗的时刻 是来自于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自内心的相信这一点。我们明白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病痛、挫折不是出于神的愤怒，而是出于神的爱。他爱我们，使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能脱离罪恶、脱离病痛，他带领我们进入更高的恩典的境界，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直到我们像他一样。所以我们说他是伟大的祝福，是所有祝福的源头，比世上所有的祝福都大，是那位上主的喜悦。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要消失，但我们也不需要为失去这一些而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能在神里面找到一切。曾经有一位清教徒，他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富有，但是后来陷入贫困。他对身边的人说，他觉得其实这两种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对他来讲，他在富有的时候，他在万物里都能找到神，而当他贫穷的时候，他在神里边能找到一切。而且对他来说，后来的这种感受比之前的更加的美好，因为更加的信实可靠。没有神，我们的灵魂进入不了天国，而与神同在，哪怕我们经历这样的痛苦，也将是喜乐跟幸福的。在春天有很多花朵盛开，开始树木发芽生长，但是他们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也会枯萎。但我们的神他是不朽的生命之树，在他下面我们永远有阴凉可以歇息，在他那里我们永远有食物，有泉水，他要赐给我们甜美的果子。我们唯有也必要在他里面才能得到平安喜乐，因为他的恩惠胜过万物。我们并不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壮举，或者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换得神的喜悦。我们只是需要自己认认真真的来思考，是否愿意领受他的独生爱子，我们是否领受神在他独生爱子的身上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是否愿意认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是不是把他当成我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神的旨意，就有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有基督，他是神对我们的喜悦，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甚至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主在福音当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份祝福，我们可以拥有他，也拥有那位上主的喜悦。当我们说这位上主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是住在荆棘当中的上主，这样的表述是一个非常特殊，或者说前后显得有些不和谐的表述方式。但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摩西要说是住在荆棘当中的上主？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推罗的羊群，一日里羊群往野外去，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见神。当然我们知道，从摩西之前的时间与神有过交往，神呼召他，但我们没有读到过在何烈山这段记载之前神曾这样的向他显现。就像我们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可能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神第一次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呼召我们的时候。尽管神的子民可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的保守，神的安慰，但是第一次 会显得格外的不同，有着独特的魅力。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在自己要离世的时候，称他的神为在荆棘中的上帝。而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神也向他许下了誓约，而这荆棘中焚烧的荆棘是作为记号，作为象征给到摩西。所以摩西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四十年，那时候已经八十岁了，就最后四十年，他可能依然回想起神在八十岁的时候向他显现，赐给他那份誓约。120岁的时候要离世的时候，神已经实现了他的誓约。这四十年他经历了神的始终对于他给他的誓约的保守，神兑现了他的承诺。这个承诺就是后面我们再往下翻一点，12节，第三章的第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经历了，神让摩西经历了与他同在，神的保守。我们刚才也读到过了，在旷野里面，以色列百姓经历各样的危险挑战的时候，神与摩西同在，借着他的手把祝福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更清楚自己的情况，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我们也会根据自己所经历的神的保守跟祝福，有的时候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以这样的方式替别人代祷。所以摩西自己是这样经历了神的应许的成就，一直与他同在，所以他相信这位信实的神，这位守约的神，他的喜悦也必要按照他之前赐给以色列人的，他的喜悦，他的祝福要归于以色列的后代约瑟和他们的族人。而且我们刚才读到，在当时的那团荆棘里面，神已经在说自己是立约的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一代又一代，神的应许，神的旨意必要成就，这一切都在有序的按照神的所约定的时间不断的成就应验。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属神的人，当我们在经历属神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安慰的来源，我们也不要在基督之外去找任何神无条件的喜悦，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的主里。我们应当寻求和享受在神在借着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永约当中，借着我们的中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他必要成就他所许下的誓约。而摩西在这里以这样的形式来写，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摩西把在何烈山这段经历，在荆棘中神向他显现呼召他的地方，视为他后面人生的起点，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候起，他是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神，看待属灵的生命，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后面的任务，他的使命。所以摩西放弃了在埃及他之前有触手可得的权势跟财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看被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所以摩西生命中三个四十年，他最后的四十年是他整个人生的巅峰。他之前在埃及与法老共度了四十年，在沙漠中逃亡四十年，前面这两段都是在为他与神的百姓，他神借着他的手在百姓出埃及在旷野中的四十年来做准备的。而这种提法说，这位上主，这位神住在荆棘丛中，这样的表述其实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因为摩西不是说这个永恒者住在黎巴嫩的雪松里面，香柏树里面，而是说住在这样毫无价值的、混乱的、低矮的荆棘灌木当中，也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明白，神愿意来呼召我们，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从他的高天宝座之下下来，来到我们中间，来接纳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罪人。我们就像这旷野中山上的荆棘那样，我们内心里没有良善，没有美德，配得神的怜悯，配得神的喜悦，配得神来到我们中间去拯救我们。救主为什么会看上我们？不是我们能力有多高，我们才干有多高，甚至我们的行为跟道德比我们的能力更低，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从高位下来，赐下怜悯。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五十二节写，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五十二节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但如果神如他所应许的，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在当时来到那段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那团荆棘就比黎巴嫩的雪松还要荣耀，因为那是神所居住过的地方。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第八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位子，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来自神的一滴的恩典就能带来荣耀，胜过整个肉体的世界。来自基督的一点点爱的火花就能胜过天上的所有的精神，也更能激发我们心中的光。是神的爱使穷人真正富有，使这些被轻视的、穷乏的变得荣耀。所以我们感恩那位居高临下的神，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他因着他的喜悦能赐给我们这样多的祝福跟保守。更加宝贵的是，他找到我们，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借着信靠我们的救主，也成为属他的子民。这是今天住在每一位谦卑悔改的罪人心中的那样的喜悦跟祝福。但摩西的意思还不止如此，我们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他超过一切的空间和时间，他为什么还要住在荆棘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用闪电点燃天空，他点亮所有的星星。他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用他的大能点燃了一丛荆棘，我们可以借此来明白，当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是他祝福要成就的时候。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就像是他降临在荆棘里面。所以如果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心中，他会告诉我们，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的话语。但如果他还没有来到我们心里，我们也求神把这样的火赐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也懂得更加的渴望祈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成就我们新的美好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看两段经文，一段是以西结书的36章的27节，以西结书36章的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也学到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会喜爱神的律法，所以不会有真的得救的人说我被拯救了，但我遵从不了神的律法，因为只能证明他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第二段，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六章的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每一个被神拯救的人都是某种意义上说是神的承载者，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也会享受神的同在，也因此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所以神来到荆棘里面，他点燃了荆棘，那原本黑暗的荆棘因为神进到里面，他带来了光明，也吸引了摩西的注意。尽管是在白天，但是摩西在照看自己的羊群，在放羊的时候，他那边燃烧的荆棘，可能它的光甚至盖过了整个的太阳。当然荆棘本身不是什么伟大的意象，是神让荆棘燃烧如此明亮才成为伟大的意象，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有什么良善美德，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得以成为神的殿。所以我们说要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拥有圣灵的光，他会向我们来揭示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读到的圣经是一个一个的在我们属灵黑暗中指向天国的路标，但是除非有神的真理的光来引导，来解读，让我们明白，否则我们看到的这些文字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毫无用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灵在我们所看到的读到的经文中发光，求神来带领我们进入他给我们所预备的光明，我们才能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信靠他。这还不是全部，当摩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希望求神赐给我们像在荆棘中火焰的一样试炼的祝福，但同样也希望神赐给我们即便荆棘燃烧但没有烧毁这样保全的祝福。在这荆棘当中有各样的枝条，特别是最近大家也能看到很多的地方在要提醒大家小心山火，那样的枯枝荆棘很容易燃烧，可能一团火焰就会把整个的这些灌木吞没。所以我们看到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些荆棘是燃烧但没有烧毁，所以这样的火焰既是消耗，既是把杂质烧掉，也是保存那些本质，那些美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因着神的恩典，荆棘在燃烧的时候安然无恙。所以我们也希望求神在这些烈火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能烧尽我们的败坏，但也求神来保守在这样的中间，不要破坏，不会破坏神赐给我们的那美好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时会经历属灵的疲惫，身体的痛苦，软弱，有的时候在恐惧当中，在死亡的幽谷当中，我们可能会信心软弱。所以我们求神，当神要拆开因着他的喜悦要降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因着痛而学到领悟的时候，也求神也随之而来，因着他的怜悯来保守，像这荆棘一样虽然被烧但不会被吞噬。所以我们愿那位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与我们同在，愿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家人工作产业同在。而且无论我们的家有多小，如果那样一团荆棘神都能住在其中，那神也能住在我们的家中，住在我们的床上，甚至我们的病床上。我们相信神的喜悦能 覆盖我们所居住的每一寸的土地。也许我们也像摩西一样，在那个时候孤零独自一人孤零零的在旷野上，我们可能也从其他的地方来到了城市里面，来到了新的地方，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是在像沙漠中那样孤单，但我们求的是那位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孤独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也求神能像在何以山像摩西显现一样，也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我们也像摩西那样会被呼召去面对征战，可能也会像摩西那样站在法老面前要面对着王的怒气，但也求神让我们能像摩西那样能为神彰显他的能力。也许神会在我们的施工当中来赐下祝福，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样，我们也求神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他的喜悦能让我们在经历他保守的时候保持清醒，能在我们繁荣的时候复兴的时候能保持谦卑。也许我们也像刚才所读到的，像以色列人面对在法老面前面对着异乎寻常的挑战困难危险的时候，我们也求神这位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曾经保护摩西那样也保护我们，带领我们经过红海，就像他古时带领以色列人那样。也许我们也将面临很多逼迫挑战，就像摩西曾经遭遇那些神的百姓软弱的时候对他的那样攻击的那样，他们甚至要用石头打他，对他发怨言。求神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像摩西那样温顺谦和，因为我们知道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的喜悦与我们同在，也求神能保守我们完成这地上的任务。而当我们也像摩西那样即将离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他那样带着信心离开，而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也能祝福我们的后代，能让他们与这位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同在。所以对于每一个罪人来说，神也借着今天这段经文，那位住在荆棘当中的上主，那位神也在呼召我们，像呼召摩西那样。摩西当时只是在放羊，但是那样一团燃烧的荆棘吸引了他的注意，是神用这样的方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听到的福音，听到的神的话语，也很简单，有时候会很扎心，但也充满了关爱和祝福。或许神也用这样的方式，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某一段经文来对我们成功的引起我们的注意，也或者是我们所正在经历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同样的困境，或者我们肉体的病痛也像荆棘那样扎了我们。我们也愿那位在荆棘中的上主与我们同在，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他所拣选的人，他会以这样特定的方式来唤醒那些属灵中沉睡的那些还在漫不经心的人，让我们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的情况，还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认识他，不然我们就永远的灭亡。我们也需要认识自己，我们看清自己永生的结局。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帮助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像摩西那样，摩西脱下鞋子，因为他明白自己所站之地是圣地，是神的降临的地方，自己不圣洁，自己肮脏污秽。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也能感受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们也能看到反观自己的污秽，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都是即将面对永恒审判的将死之人，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生命中的终，这个世界上生命中的终点，我们是即将看到那位造物主的有罪的人。当我们还没有认识找到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轻视基督，而且很快我们就能看到他坐在宝座上要审判我们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摆脱属灵上的漫不经心，疏忽一次又一次的得救的机会，我们真的开始为自己属灵的生命来祷告，就像那位在燃烧的荆棘当中的神对摩西说的，他明白他百姓的忧伤。当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必然看到神的怜悯。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如同在荆棘当中、烈火当中承受神的愤怒，却未被毁灭，从死里复生的时候，当我们懂得仰望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也必听到他说，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神对我们说，因着你所信靠的救主，因他为你死，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便在义上活。摩西永远不会忘记何烈山神向他显现的地方，如果主向我们显现，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求神借着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经文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可以借着信心看到他的荣美和恩典，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就仰望我们的救主，不然我们所面对的就是那位在带着焚烧烈火愤怒刑罚的神。在诗篇的五十篇二十二节这么提醒我们，诗篇的五十篇的二十二节说，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就是让我们永远不要经历那样的后果，也求那位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以色列人试着过去就被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是圣经上所写的，这摩西作为信心的榜样。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阿门。